我们在佛前供花供果，花代表因，花开得好，因好，因好果一定好，供的果是代表果嘛，花代表因，所谓善因得善果，恶因就会结恶果，它表这个意思。佛前面供花果，我们懂得这个意思，什么时候看到花都要懂得我要修好因，无论在什么时候，乃至于看到人家穿一件衣服，衣服上绣的花，看到这个花我要知道修好因，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果实，我们希求的是好的果报，好的果报一定要修好因，这不都是佛家的教学吗？都是如来的教诲吗？哪里要说一句话呢？净虚空遍法界，你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嗅到的，舌头尝到的，身体接触到的，哪一法不是佛法？原来处处皆是佛法，所以佛家常讲佛法无边，这句话的意思你懂了吗？所以要会学才行啊！要是会学，一切时一切处决定就不迷。为什么呢？他都在表法吗？都在提醒我们，我们怎么会迷呢？不会的人才迷，执着的人才迷。执着一定是在佛堂供的，那是表法啊，离开佛堂之外就不懂得什么叫表法，这个学就学得太笨拙了。你看孔老夫子都讲举于不以善以反呢、啊，孔夫子就不教了，太笨了嘛，这告诉你一样只懂得一样，你不能够触类旁通，这个根基就太差了。佛法是教你一样，你懂得了一切都懂了，样样的通了，这是佛法。所以佛法教学达到了最高的艺术境界。功夫上来讲，曲伯玉是最好的一个典范，我们要向他学习啊，这一条决定不能够疏忽。了凡到了晚年也学曲伯玉，这次功夫有了相当的底子，才知道勇猛精进的重要性，要加速度把自己的境界不断地向上提升，功效就越来越显著，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越来越快乐啦，事业也越来越顺利，确确实实做到灾消福来，这个一点都不假。吾辈身为凡流，过恶未及，而回思往事，常若不见其有过者，心出而言意也。文章到了这个地方啊，从举比喻之后，这才是正说。我们身为凡夫，过失恶业太多太多了。这个未及啊，是个比喻，就像刺猬身上的这个刺一样啊，都聚集在一块了。而回思往事，而我们想想过去，常常好像不见有其过者，并没有觉得到自己有什么过错嘛。所以我们一般人常常讲，我没有什么大错啊，我没有犯什么过失，这是我们自己，这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常常有这种感觉。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心太粗了嘛，心昏眼聩，见不到自己的过失。所以曲伯玉是在讲，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下面这一段文跟我们说，恶业也有它的征兆。然人之过恶深重者，亦有效验。是说一个人的过失罪恶深重到了相当的地步，也有证据可以看得出来哦。在佛法里面讲，业障深重，业障过重，它一定有不好的预兆，或心神昏色，转头即忘，或者是心思混乱失住啊，精神萎靡不振，随便什么事转头就忘记了。我们仔细去观察我们周边的这些人物，有时候我们能够发现呢，这个人没有记性，糊涂昏庸，跟他说什么事情很快他就忘掉了，或无事而常烦恼，或者是不值得烦恼的事啊，也常常感觉到非常的烦恼。这些事情我们自己想一想，自己有没有？ 没有事情的时候，没有人招惹我们的时候，自生烦恼啊，只要冷静的观察就能发现哦。或见君子而懒然消沮，或是见到品德高尚的君子会便觉得难为情，垂头丧气啊，这就是怕见正人君子啊，见到正人君子自己好像很难为情。这种现象是在说还都是有救哦。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还有惭愧心。或闻正论而不乐，或是听到光明正大的道理反倒觉得不欢喜，提到人家讲正经话不喜欢。为什么呢？因为自己作恶多端，养成的恶习气，听到了正当的道理跟自己所作所为完全相反，所以很不乐意接受。或施惠而人反怨，或者是有恩惠给别人，但是对方却不领情，反而怨恨你。你看我们布施以礼物赠送给别人，人家还埋怨，在他不得不接受的情况之下啊，譬如他挨饿受冻，饥寒交迫的时候，我们送点衣服食物给他，他当然接受，但是接受之后他并不感激，他还怨恨你，这种的情形确实有，在现在这个时间常常遇到，这都是恶业深重的征兆，我们要多想想。或夜梦颠倒，或者是在夜里面都做些颠颠倒倒的坏梦，晚上做噩梦啊，绝对不是一个好预兆，自己一定要警觉到过恶很重啊，所以晚上才做噩梦。甚或妄言失智啊，甚至语无伦次啊，失掉了平常的样子，提不起精神来，皆作孽之相也。像这样种种不正常的现象，都是作孽的表现呢。这是略举几个例子啊，这都是不好的相。苟一类此，即须奋发，舍旧图新，性物自悟。如果我们自己反省，像上面所举的例子，自己有个一条两条，我们就要警觉到哦，我们的过失恶业一定是相当的严重喽。要警觉到，赶快回头，立即奋发，舍旧图新，就是要改过自新。信物自悟这句话是勉励我们，希望你千万不要耽误了自己，这个事情一定要自己奋发，别人是帮不上忙的。改过自法，我们就讲到此地。下面是第三篇，是积善之方啊。这个文字一开端，了凡先生引用了《易经》上的两句话，为我们说明。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哦，《易经》上面讲啊，积善的家庭一定会有很多福分喜庆的事。这两句话可以以历史来作证。你看，自古以来，凡是过于憨厚积善的家人家，他的后代往往会发达，纵然没有大的发达，也能够保住平安的过日子，不至于招惹到一些凶灾啊，这是在历史上能够看得到的。在我们现前，只要我们细心的去观察，也能够观察得到。换句话说，如果是相反的啊，这个人家哈，过去的先人以及他的本身的饥饿啊，欺负别人，尽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这个人家必定不能够久享富贵。纵然现前他是大富大贵啊，所以有一些人看到这个现象啊，就说这个人家里无恶不作，为什么还会大富大贵呢？这是因为他不明了道理才会这样说啊。其实这是他们家过去生中，或者是他本人他的前辈过去生中修的福大的关系。佛教讲修福不修慧，因为他没有智慧，这一生当中他才造作恶业。要知道造作恶业必定折福，譬如他过去生中修的福有亿万的财富，这一生当中虽然发财，心术不正啊，处处都欺压别人，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他的福报已经折掉了，他的千万的财富变成了百万了，这个损失太大了。可是他有百万的财富啊，比起一般人他还是富有的多啊。 所以因果通三世，他这一生这个余福若是享尽了，他的罪报就会现前。那有些人他的果报在来生，有些人的果报在这一生晚年就没落了，就破产了。什么原因呢？就是饥饿之家，他不是积善之家，他的报应是这样的。所以人要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的真相，一定要懂得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对自己个人，对自己家庭，对自己的宗族决定有大的利益。下面了凡先生举个例子，习，习是过去式了，严氏降于女，弃叔良和，就是严氏啊要将他的女儿许配给叔良和，而立续其祖宗积德之长，立续就是向上一代一代的去叙说，叔良和的祖宗他们家都是积德的，这个人家是积善之家，不但积得多，而且积得又长久。逆知其子孙必有兴者，逆是预料啊，预料他们家的将来子孙一定会有兴旺的。叔良和是孔子的父亲，所以孔子的外公就预料他家里将来一定会兴旺，就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叔良和，以后就生了孔子。他是这么看的，他是看到孔子的祖先代代都积善，所以他家里面会出大圣人，这是讲积善。孔子称舜之大孝，孔子称赞舜的孝是大孝，是不平凡的孝顺。我们中国人讲孝道，首先推尊大舜，舜这个人是尽孝的模范，我们在历史传记里面读到，一定要向他学习。舜的父亲在他太太死了之后，也就是舜的生母啊死了之后，又娶了一个继母，那么继母以后也生了一个小孩，继母对舜非常不好，那么他的父亲受了继母的影响，父亲、继母和继母所生的弟弟啊，这一家四口啊，三个人以恶念来对待他，几次要置他于死地，这个家庭的环境实在是太险恶了。可是舜能够孝顺，他的心目当中没有看到父母兄弟对他不好，他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好，让父亲不欢喜，继母不欢喜，弟弟不欢喜，因此他天天改过自新。这样的过了几年之后，才把他的全家都感化了，这叫大孝，这是真正的孝顺。舜一切顺从，而顺从里面有高度的智慧，佛家讲的善巧方便，顺他能够避免家人对他的伤害，能够保全他的性命，依旧以真诚心爱心来奉侍父母兄弟，这是一般常人做不到的事情，顺他做到了，所以孔子称赞他大孝。曰：宗庙享之，子孙保之，皆自论也。孔子就说，像舜这样的大孝，不但祖先要享受他的祭祀，并且他的世世代代子孙呢，可以保住他的福德，不会败落的。你看春秋时代的陈国就是舜传下来的子孙，足以证明舜的后代兴发的相当的长久，这都是非常确实的说法。孔子的外祖父所说的和孔子赞叹大舜呢，这些都是至理名言，是以往事争之。现在我再以过去发生真实的事情来证明积善的功德。你看积善之家啊，他后人的发达啊，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就是在眼前这个社会上，我们也能够看得到嘛。下面他举了十个例子，第一位，杨少思荣。建宁人是以嫉妒为生，是说有一位做过少司的人，姓杨名荣，他是福建省建宁人，他家世代是以摆渡为生的。那么少司在古代是帝王的老师，帝王老师有太师、少司，大多数少司是太子的老师，那么皇帝的老师称太师，太子的老师多半称为少师，所以老师的称呼有太师、太傅、太保，这种称法。 杨少师的先祖世世代代都是以祭渡为生啊，就是摆渡船的这个行业啊。由此可知啊，生活也过得非常的艰苦啊。九雨七涨，横流冲毁民居，逆时者顺流而下，他州皆捞取货物，独少师曾祖及祖为救人，而货物亦无所取，乡人吃其鱼。哦，这是遇到了下雨啊，雨下了很久了，河水就涨了。啊，这条河啊是闽江的上游，一直流到福州出海。这个涨水之后，淹没了乡村的居民，也淹死了很多人。那么淹死的人就顺着这个水势一直往啊流下来。当然了，这个一般划船的都跑去捞这个货物了。就不顾这个淹在水里的人，唯独杨荣的祖父曾祖父啊，只有救人，对水里面飘来的那些财物啊，一丝毫都不取，只有救人。那么乡里面的人看到他们的这种作为，都说他们愚痴，救人有什么用啊？财物飘落在水上，你捞到就是你的啊，说这些风凉话。但是杨荣的祖父先祖这个曾祖父啊，他们不要财物，完全是救人，这是积德。待少师复生，家建裕。等到杨荣的父亲出生的时候，他们的家里面的环境就渐渐的富裕了。有神人化为道者，谕之曰：“如祖父有阴功，子孙当贵显，移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贬之，即今白兔坟也。”后生少师若官登第，位至三公，家曾祖祖父无其官，子孙贵盛，至今尚多贤者。这是以杨荣这一件事情来证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道理。他的曾祖父祖父虽然贫穷啊，到他父亲逐渐家庭就好转了。这个时候有个道长啊，这里面记载神人化为道长，我们就说有一位道长啊，告诉他的父亲，你的祖父有阴功啊，祖父就是杨荣的曾祖父，曾经救过很多人命，有阴功，那么子孙就一定会贵显，移葬某地，这个神人这个道长啊就指示他，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风水啊，有一块风水很好的地方啊，可以葬在那个地方。那么杨荣的父亲就把他的祖父葬在这个道长指的这个处所，就是现在所说的白兔坟。那后生少师以后，杨荣就出生了，做官登第，做官是20岁，20岁就考取了进士，官一直做到三公啊，少师是属于三公之一啊。皇帝对他是非常的感激啊，追封他的曾祖，他的祖父，他的父亲啊如其官，他的官位是少师吗？那么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啊都追封为少师，子孙贵盛一直到今啊。这个今是指了凡先生在世的时候啊，是明朝那个时候，他们家里头还是有很多的贤人，代代都有贤人出啊，这是祖宗积德的关系。第二位是银人杨志成，银是现在的浙江宁波，古时候称为银县。有一位杨志成先生，初为县吏啊，起初在县衙里面当个书办，好像现在的书记官、文书官一类的，职位不高，存心仁厚，守法公平。那么杨志成的心地非常的厚道，而且守法公平，这是他的德行，心地仁厚，推己及人。那守法公平就绝对不会受人家的贿赂了。时县宰严肃啊，当时这个县官呢为人非常的严肃，偶踏一囚，有一次啊偶然鞭打了一个囚犯，血流满前而怒犹未息啊，这个囚犯触怒了县官，县官毒打他一顿，一直打到血流到地上，县官还是不息怒。杨跪而宽解之，杨志成就跪在地下啊，帮助这个囚犯向县官求情啊。 宰曰啊，这个仙官就讲了，怎奈此人越法背理，不由人不怒。这个仙官说，这个囚犯不守法律，违背道理，做的坏事太多了，不能叫人不生气呀。县官就说是他发怒的原因了。自成叩首曰，这杨自成啊，一边叩头啊，一边向县官报告，上知其道，明善久矣，如得其情，哀今勿喜，喜且不可，而况怒乎？宰谓之忌言。这杨自成就说，在朝廷当中已经没有是非可言了，政治是一片黑暗，贪污腐败，人心丧失已经很久了，所以审问案件都是审出的实情，尚且应该替他们伤心才对呀，可怜他们不明事理，误导法网啊，不可以因为审出了案情就欢喜啊。那么既然欢喜尚且不可，又怎么可以发怒呢？啊，那个县官听了杨自成的话，非常的感动，面容就立即就和缓下来了，不再发怒了。你看杨自成说得好，丧失其道，这句话很不容易说得出来的。从这个地方看，他的确是存心仁厚，不怕自己丢官丢差事，他讲真话啊。上次指朝廷嘛，啊，现在朝廷本身就有过失，人们对于朝廷的信心都丧失掉了，由此可知老百姓犯法过失在哪里呢？过失在没有人教导。那谁负责教导呢？你看儒家教学，地方官员、县市长、知县，古时候称为父母官。哦，你是这个地方人民的父母官，你是人民的老师，你是人民的领导。儒家讲，坐之君，坐之亲，坐之师，那个之就是人民。地方上的首长是人民的领导，是人民的父母，是人民的老师。那么你的子弟为非作歹，你没有把他教好，这个丧失其道里面的含义很广。所以杨自成真是有胆识啊，平素这个人有德行有胆识，敢说真话。而县官也不错，听了杨自成的话，就把发怒的情绪降温了，不再发怒了。家甚贫，杨自成的家里面很贫穷，愧位一无所取啊，但是他虽然穷啊，别人送东西给他，他一概不肯接受。当然他能够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特别是这些囚犯，他有怜悯心，常常帮助他们，某人家当然也会送一些礼物啊，来托人情的。他一无所取，大公无私，凭着自己的良心在办事，绝对不收贿赂。遇囚人乏粮，有的时候遇到了这个囚犯的囚粮啊缺粮的时候啊，常多方以计之，他就天天想办法来帮助囚犯，到一些能够行善的人家向他们捐助，来帮助这些囚犯，让他们能够吃得饱。一日有新囚数人待捕啊，有一天有几个新来的囚犯没有东西吃，非常的饿，家又缺米，杨自成的家里面刚巧缺米，几囚这家人无食，不是把家里面的米拿给囚犯吃，那么自己家里面人就没饭吃了。自顾着求人堪敏，如果只顾自己吃，那么囚犯又是饿得很可怜呢。与其父商之，哦，他就跟他太太商量了。父曰：“囚从何来？”曰：“自行而来，忍怒言忍饥，言怒忍饥啊，菜色可掬。”那他太太就问呢，啊：“这个囚犯从哪来的？”杨自成就说是从杭州来的，一路上忍着饥寒，脸色都很难看，面黄肌瘦，没有一点血色，就像一种又青又黄的菜色，几乎可以用手捧起来。因测几只米，煮粥以示囚，因此就把自己家里面所存的米啊分一半给囚犯煮稀饭吃。后生二子，那以后啊，杨自成生了两个儿子，长曰守臣，次曰守子，为南北吏部侍郎。啊，这两个儿子，啊，一个长子叫守臣，次子叫守子。 两个儿子官都做到了南北吏部侍郎，这是果报，自己积善积德，儿孙就贵显。而侍郎这个地位就像现在的副部长一样，吏部那个时候不称部长，称尚书，尚书就是部长，侍郎就是副部长。长孙为刑部侍郎，他的大孙子做到了刑部侍郎，刑部就是现在的法务部啊，也做到了次长。次孙为四川连县，那小孙子也做到了四川安察使。连县也是古时候官职的名称，以后在明朝就称为安察司，一般也称为钦差大臣，有据为名臣，在当时都是很有名的贤德大臣。今楚廷得政亦其义也。而当今有两个名人，楚廷得政啊，这两个名人都是杨志成的后代啊。你看杨志成当时在县衙里面只是一个小书办，由此可知啊，积功累德，不论我们自己现前做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地位，从事什么样的行业，都可以做，机会太多了。只要存心利益社会、利益人民，就是积功累德，做好事不求果报，这个功德就更大了。不求果报，必定有更殊胜的果报。积得善大，积得善多，自己本身就感受到果报。你看，像了凡先生就是个例子嘛。与了凡同个时代的于敬义先生也是一个例子，晚年就享受到果报，那么果报一直绵延到他的子孙，代代不绝。那第三个例子，习正统监，从前明朝英宗正统年间正统就是明朝英宗的年号。邓茂七倡乱于福建，邓茂七是当时的一个土匪，他在福建一带造反作乱，市民从贼者甚众，朝廷起鄞县、漳都、县凯南征，以济擒贼。那时候福建的读书人和老百姓都跟随邓茂七一起造反的有很多人，皇帝于是就启用了曾经担任过都御史的鄞县人张凯去收缴他们。那么漳都县用计策把邓茂七给捉住了，但是还有一些余党。后为布政司谢都士收杀东路贼党，那么土匪的头是被捉到了，但是下面还有余党，所以后来朝廷又委派布政司谢都士，布政司相当于现在的省长，都士是布政司下面的一个官，就派谢都士去收杀东路的贼党，就是去搜查捉拿剩下的土匪了，捉到就杀了。那么谢求贼中党副撤籍，但是谢都士不肯乱杀，怕杀错人呢，便向各处去寻找依附贼党的名册。这个谢都士很难得，他先想方法把贼党的名册先找到。凡不附贼者，凡是查出来没有依附贼党的名册里面还没有他们姓名的人，密授以白布小旗，约兵至日，插旗门首，借军兵无妄杀，全活万人。谢都士就暗中给他们一面白布小旗，约定他们搜查贼党的官兵，到了那一天你们就把这个白布小旗插在自己家的门口，表示是清白的名家，并且还禁止官兵不准乱杀。因为有了这种的措施而避免被杀的人大约有10000人之多。这是统兵的将领，他懂得积德，不冤枉人，不滥杀人，所以他用心去收集匪党的名册不是真正附属于匪党的不可以冤枉人的，这样子全活万人，这是谢都士他所积下的功德。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做将军 大将军的人，能够保全后代的很少。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杀伤太多了，杀业太重了，所以后代都不好。在中国武将里面，后人好的人啊确实不多，在历史上真的是可以数得出来的啊。这些做将军的人都是爱惜人命，绝不对不妄杀，军队的纪律非常的森严，这样才能够保全之后代。后谢之子谦中状元，为宰辅，孙丕负重探花啊，这是讲谢都是后人的果报啊。他的儿子谢谦中了状元，官做到了宰相，宰辅啊就是宰相。孙子谢丕也中了探花，探花就是进士的第三名啊。这都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历史证验。莆田林氏先是有老母好善，常作粉团诗人，求取及与之无见色啊。这是讲莆田林家啊，福建嘛啊。莆田林家他先是老母祖母好善啊，常常做些粉团来布施给人啊，布施给穷人啊，每天都是这样的做法，一生都不疲倦啊，天天用这个粉团来布施，有人来向他要通通给，毫无厌倦，每天布施，做好事啊，量力而为啊，善待别人，自己决定有好报，不要怕吃亏，不要怕上当。你谚语常说吃亏是福吗？所以老法师常常想啊，他没有这个机缘了、啊、要是老法师有这个机缘的话，他愿意开个餐厅，开个餐厅免费供应大家吃。哎，他虽然没有这个机缘呢，他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新加坡居士林的李牧原居士。那么李牧原居士这三年真的做了，每天供斋都是免费的，平均每天到居士林来吃饭的有1000多人呢，星期日假日啊有3-4千人呢，这是好事哎。那么居士林是不是被人家吃垮了呢？并没有啊，反而是越吃越兴旺，人丁旺嘛，那么多人来吃饭嘛啊。从开办到现在，实在讲从来就没有买过米，没有买过油，也没有买过菜，而且还吃不完。原因在哪里呢？大家晓得居士林做这件好事吗？所以天天有人送米，有人送油，有人送菜呀、啊，还送的太多了呢，吃不完。所以那吃不完怎么办呢？于是就把这多余的这些米和菜呀、啊、送给了养老院，送给了孤儿院。所以新加坡许多宗教的养老院孤儿院啊，都接受居士林的赠送啊。所以好事应该要做啊。今天就讲到此地，下次再会，阿弥陀佛。